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这个月初，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他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表示，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一个失败的、充满政治操控的组织，包括古巴、中国、布隆迪等达不到基本人权标准的国家都被接纳成成员国。黑利强调，任何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都不应该被允许拥有席位，并且表示美国考虑可能会退出该理事会。美国政府的批评是否合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不是笼罩在中国操控的阴影之下？而美国退出该理事会对于全球人权事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总部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静长女士。谭女士您好。
你好。
是。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曹女士您好。是，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谭女士啊，这个您多年来也经常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大会，那么也了解相关的发言还有相关的这个运作，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宗旨和目标是什么，多年来它是否真的达到了它的目标呢？
谢谢主持人。人权理事会的有联合国大会的于2006年的成立的，以取代的受到很多的批评的人权委员会，就是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所以人权理事会一直作为全球性的政府间的主要的人权机构，行使其职责。理事会的成员，他们的应该说是任期的是3年的，通过纸质的和无记名的投票选举产生的。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任期3年呢、啊，那么用无记名的投票方式产生。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在2013年，中国当年以这个高达91%的得票率，那么当选为人权理事会的新任会员国。为什么呢？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人权理事会现在笼罩在很多这种独裁或者人权记录非常恶劣的国家的这个控制之下，到底这个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里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高票当选主要的有两个原因呢、啊、第一，联合国的地域分配的选举的机制所决定的，所以很明确，中国将会获得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的那个数字的票。第二个就是中国在实质上呢是大把上钱，收买发展中国，的发展中的国家，让这些国家的投票给他的。
嗯哼。是，那么我继续就想请教在我们现场的曹雅璇女士了。那么当我们听到了这个在中国她现在作为这样人权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那么也听到了这个美国的黑利大使他所提到的对于人权理事会的相关的批评，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中国希望能够来掌控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以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国所谓的希望退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觉得是不是恰当呢？
中国是这样，我们刚才听到他2013年高票当选，这个跟这个投票的方式，它是由地区提名，那么在这个地区内呢，他提名以后呢就没有任何的竞争性，就是说基本上中国是稳稳当选就是了。实际上呢，刚才谭女士，我想接她一句话，实际上2006年这个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的时候，对当时这个老的人权委员会的主要批评之一不满就在于这个委员会的选举机制使得这个独裁国家侵害人权的国家得以成为成员。但实际上改革了以后，2006年改革了以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根本没有改革掉。唯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人权理事会级别 比原来的人权委员会高。人权委员会原来是在联合国经济与安全理事会下的一个委员会，那么现在是一个直接在大会下面的一个理事会。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联合国的三大建立之创立支柱是安全、人权和发展。那么现在人权的状况呢，就是说也不能说它完全处于一个失灵的状态，但基本上是的确是没有起到在国际上改善人权的状况。那么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呢？那么中国我们知道它钱越来越多，在外面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在联合国的会费，它交的会费也越来越多。它首先，我一直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联合国是战后建立的一个以民主自由发展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战后的一个秩序。那么中国加入联合国，它实际上已经从根本的这个世界秩序上已经有一个矛盾，也就是说中国对内实行专制，对外要去把自己套到这样一个民主人权安全发展的一个框架里面。所以实际上中国派到联合国的一切，就是说这种参与成分都是假的。联合国它是这样，有政府成分还有非政府成分。那么中国派去的非政府组织都是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假非政府组织。真正民间的小的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都是小的，没有大的， 都没有席位在那里。不仅如此，就是中国的人权捍卫者要去联合国参加一个人权培训啊，这个在别的国家一般都畅通无阻，会受到迫害。你知道曹顺利机场被劫，看守所死亡这个事件，那么还有更多的人权捍卫者在机场被劫啊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江天勇律师去年和人权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特使见面，八月见面，那么遭到报复，他现在被囚禁当中，很可能受到很糟糕的酷刑。那么前几天这个阿尔斯顿特使说要求明确要求释放江天勇，那中国的回复就是说啊，你干预我的司法主权，就是耍赖，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特别多。哦，还有去年人权高级官员，最高的，这是联合国人权方面的最高官员，他在日内瓦给伊利哈木颁布这个马丁恩纳斯奖，去年10月10号，那么遭到中国政府疯狂攻击，这个报纸上大幅小幅的攻击。所以就是说你看，我想说的是，我想从根本上先把这个架子摆到这儿，就中国参与联合国的人权工作，我们今天谈人权就先不谈别的，它首先就有一个秩序上的矛盾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那么世界现在好像暂时也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应对这个秩序上的这种深刻的基础上的矛盾性，所以呢就只能是接受了他这些假的非政府组织，接受了中国这些各种各样的糟糕的这个无赖的做法。那么实际上中国就是在起一个破坏这个秩序的作用。
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有不少位网友已经向我们的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提供了他们的看法。我们这一位署名叫 Joyce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退出好啊，那些没有人权的国家都自己有话事权，那么这个人权理事会有什么用呢？退出来自己搞一个更好。那么但是呢，也有这位署名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说我认为美国绝不应当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因为那样必然会让一些一贯反人权的成员国得逞，所以应当退出联合国的是反人权的成员国，美国应该去做的是推动来开除这些不够格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其他还有几位这个一位署名叫安倍晋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联合国成立的目的是反法西斯，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里就有两个法西斯国家，联合国没有存在的意义，他希望美国干脆直接推动解散联合国。所以我想继续再回到我们的谭女士，那么刚刚我们当然知道，其实在华盛顿对于美国到底应不应该参与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相关讨论，其实也讨论了不少年了。那么但是呢，这一次川普政府所提出，那么不是明确的表示，但是暗示着如果人权理事会不进行改革，那么有可能美国政府将会退出人权理事会。您觉得川普政府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那么作为一个人权工作的促进者，您希望看到美国的退出吗？
美国如果川普 会不会真正的离开人权理会，那就难说。但是我想加一句的，就是曹女士刚刚描述的非常很细节的，就是我完全同意，那就是说国内的中国国内的现在的人权的状况是越来越恶坏，这是很严肃的。包括曹女士提的，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民间社会的一些组织排到日理会参与的人权理事会的大多数的都是官方的非政府组织，但是有一些很少数的一些独立的学者，对他们来讲，他们去的是非常带来一些风险，所以那个是很重要。就是说还有一些可以说保留很小很小一个空间，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如果中国现在掌握的人权理事会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中国的掌握的就是来通过他掌握的人权理事会的，可以多避的对中国的人权的状况多避的批评，那个是很重要。
躲避批评。
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是在不仅就是人权理事会，整个的联合国的系统之内，中国现在是来可以说是带头，英文他们叫 like-minded countries， 就是同样的看法的国家，包括前苏联，包括 Cuba， 包括Vietnam， 包括印度，包括很多很多的一些国家的都有一些人权的问题的国家，带来的做哪一些的议程呢？第一，他就把民间社会参与，我们的在参与权，中国故意的把这个参与权来攻击。第二个就是中国很危险，在联合国在人权理事会的，就是提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特殊性的就是说一个人权有中国的特性的这种的人权的理念，这个都是会对普世价值观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危险。
是，
所以中国第一在联合国，我听的好像电话来的一些网友就是提的，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国家有很多的人权的问题，或是剥夺的人权不应该属于人权理事会，在理念来说我同意这个看法。如果你好像你是 Saudi Arabia 或是其他的 Syria 这种国家的自己的人权的记录这么恶劣的，怎么能参与人权理事会呢？但是理念是对的，我完全同意。但是实际来讲，如果这样来说，国家现在的全球有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这种人权的问题，包括美国现在，就是有没有任何的国家没有歧视种族歧视的问题，没有暴力的对少数民族的，没有对妇女的一些完全剥夺他们妇女的权利的平等的权利的参与权的等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矛盾。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能够通过人权理事会，各个国家在参与当中，也可以让其他的地区或者其他的国家来了解在这些国家到底存在哪些人权上的问题。那么当然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听听曹雅璇女士会怎么样来就这点也来做一些补充说明。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听众朋友在等候发言，我们就先来听听美国到底应不应该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么对于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里扮演的角色，那么听众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提出，我们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美国一定不要退出那个人权，如果说退出人权的话，就等于输给了中国。中国一直在研究美国的人权问题，但是美国呢一直在说中国的人权问题，为什么在那争来争去呢？因为美国是民主的国家，他的那个人权问题我们承认也有问题，但是是极少数的。中国人是个专制体制，他的人权是绝大问题。所以说如果说美国退出了中国，他就会在这个人权组织里面拉帮结派，他就会占到主要地位，他就在用来攻击这个美国的人权，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权，专门给你找小缺点。所以说美国的军队厉害，枪杆子厉害，但是我们笔杆子也要厉害，笔杆子就是我们的文化战略。所以说美国一定要加强那个网络战和文化战略。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山西的 福先生，福先生您好，请说。福先生您在线上。
我想说的是，台湾断交了就断交了，嗯，只要不和中国和美国断交就行。关于律师嘛，连那个第二任国家主席挽救于大饥荒的人被打成了什么叛徒、内奸、公贼，这就不难解释这个律师被抓捕了，这是小菜一碟了。
好，我们谢谢您，山西的福先生，他可能这个他谈的是昨天的《时事大家谈》的题目，还有我们刚刚上个小时的这个第一个讨论话题。不过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现场的曹雅学女士哦，曹女士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你也听到了这个谭静常女士所提的，当然各个国家存在一些人权上的问题，但是也就是因为如此，需要人权理事会这样的一个机制来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那么但是为什么各界对于中国在人权理事会里面的积极行动，我们说的是官方方面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倾向于官方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积极行动感到如此的担忧呢？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你的看法。
很多呢，我做的工作呢，我就零零碎碎会听到一些很多事情哈。我先给网友分享一下这些事情，因为大家也没有渠道从别的地方听到。那么中国呢，它现在因为会费的增加，然后它在世界各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的经济影响力的增加，政治影响力的增加，那么它在这个人权理事会它的支持度也是有的，对吧？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是说它从预算上，最近我听说他们在倡推动减少这个人权就是人权高专办的预算。那么人权联合国在日内瓦的人权高专办呢，它是这个联合国人权最高官员的办公室，然后还减少编制。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马上如果预算减少了，人权编制减少了，那么你能派到各国的这个人权特派员就少了，各种项目就要缩水。那么呢，再一个就是刚才谭女士说的，她推动从理念上推动，我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人权概念，就实际上就是中国exceptionalism， 就中国独一论，
所谓的中国
特色，就是中国，我中国不能跟你那个西方的那个世界其他的这个世界人权宣言里面讲的那些人权理念，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古老伟大的文化不符合，五千年了，很伟大。那个，所以呢，所以中国就是高票能够当选，人权理事会，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人权理事会没有这种免疫机能，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人权侵害很严重的国家排除在外。那么这就是未必到最后就是形成一个劣币逐良币的这样一个环境。我想美国的这个挫折感主要在这里。这次这个黑利大使去联合国前，他在华邮发表了一个文章，他提出的两个解，实际上美国现在并不想退出，他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呢国内也有退出的呼声，但是实际上美国也知道我离开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地方等于让给他了。那么黑利当然也指出，我离开不是就是碰白了，我们要另外建立这个一个东西，但是他没有说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还有他提到就是说，如果改革的话，一个解决两个，他提了两点在这篇社论专栏里，他说呢，一个是投票方法的改变，就是说投票方法不能再按以前那种无竞争性的地区性，一个地区投几个国家，一个地区投就全世界就那么五六个地区，对吧？再一个就是在选的时候要衡量，对各国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人权衡量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呢，美国呢应该不应该退出呢？在至少在新的有效的机制能够设想出来，并且论证可行的情况下，不应该退出，应该在那里和中国抗争。我想指出具有非常讽刺的一点是，为了准备这个节目，我做功课，我发现黑利在整个美国的这个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大使，他在整个的批评这个人权理事会 的各种毛病的时候，还有只点名那些专制国家进人权理事会的时候，他并没有点中国的名字，这个本身就很讽刺。就是说中国现在他从头到尾点了古巴，点了委内瑞拉，点了叙利亚、伊拉克，甚至点了沙特。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和沙特走得很近，也点了沙特，但是实际上最后没有点中国，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在那个地方站的位置已经大到了美国都不愿意直接点名的地步。
但这不就是一个问题吗？所以我想最后我们大约剩下三十秒时间，我想请谭静长女士跟我们谈谈。那么当然了，这个美国黑利大使呢，他是以暗示的方式也表示美国并不想退出人权理事会，不过他也暗示说如果真的退出的话，美国可能会在人权理事会的体制之外来继续推动世界的人权事业。您认为美国能怎么做？如果真的要另起炉灶的话，他该怎么做呢？三十秒时间。
三十秒啊，好的。可以说说吧。如果美国要一个推出来自己做一个另外一个组织，那中国有一句老话吧，叫做“借灵还需系灵的人”吧。这个问题，我想的可能最好的，我们有川普回答。但是最后的我想补充一句的，就是民间社会与参与的与联合国的机制的是有很重要，不应该受到这种压力。但是美国社会、民间社会还有中国的民间社会与川普政府的这种的做法都有不同的看法。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谭静长女士以及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始人曹雅璇女士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带您一块聚焦安邦的吴晓辉出事以及中国八卦社交媒体为何遭遇严重打压，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明晚节目，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栏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